劝修进度师。诸位比丘，诸位居士，请看第107首。穷达由来有树荫，转身希望转因循，扬帆累见沉舟客，挂榜偏伤落地人。低势耕耘难果福，平年纺织上悬存，乐邦衣食天然好，不用区区更苦心。这是醒安大师劝修净土师108首的最后2首。这是第6结构段的厌心结劝往生，就是厌离娑婆呀，深刻的体认人生的8苦啊，是给养我们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动力。好，所以就放在厌心结劝往生这一部分。前面对8苦已经讨论了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这6种苦。那第7种苦就是求不得苦。顾名思义，这个苦是指我等众生在人世间有种种的欲求而得不到满足所带来的痛苦。那这里也包含着欲求脱离种种苦事而不得的内容，但主要是侧重在欲求种种快乐的事情不可得。那无论是求脱离苦事还是获得乐事，这2种都不得满足，所以就引起了烦恼与痛苦，就称为求不得苦。诗文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在人世间，无论是贫穷困厄还是飞黄腾达富贵这2种不同的命运，都来自我们宿世的善恶业因所导致的。所以要深信因果，我们才会心平气和地对待贫穷或者富贵的命运。但往往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的希望，就是转身希望，转身就是辗转的升起了很多的愿望，但常常是不得满足，或者说过程当中有些能满足，最终还是不能满足。由于我们有俱生我执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决定了我们 都是这种贪欲啊，欲壑难填呐、啊。很少有人有知足的这种心态啊。这个转身希望转因循，原来古人有一首诗啊，就是劝诫不知足的人。这首诗还是把众生的那种心态描述得很精到啊，给大家念一下啊。终日茫茫只为饥，才得宝来便思衣，衣食两般俱丰足，房中幼少美貌妻，娶下娇妻并美妾，出都无教少马骑，驴马成群教已备，田地不广用不知，自得良田千万顷，又无官职被人欺，七贫五贫忧闲少，四贫三贫乃闲低，一贫当朝为宰相，又炫称王捉帝时，心满意足为天子，更望万世无始期，种种妄想无止息，衣冠长盖抱恨归。啊，这个众生这个转身希望辗转的生出很多的欲望啊，啊，当他贫穷的时候，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就是要解决这个饥饿问题，啊，啊，等到饥饿问题解决了，哎，要就想要有一点衣服穿，等到衣食这两者都丰足了，这就饱暖思淫欲啊，就得想到要有娇妻美妾啊，娇妻美妾娶下来了，哎，又应该要有马骑马和轿子啊，那就追求这些轿子驴马，哎，也成群了。嗯，那这个家里的这个费用越来越大，就得要广置田产。好，这个田产也被他置了千万顷了，那成了地主了。但又想到要有点官职，否则在乡里啊被人欺负啊，就谋个七品官五品官，还嫌啊职务低了啊，弄了一个四品三品呢还觉得不够啊，于是追求当到一品，当宰相的。当宰相应该满足了吧，哎，觉得当皇帝可能味道更好啊，又追求到了心满意足为天子了，是不是就满足了呢？还不满足，他要让他的寿命啊万寿无疆啊，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啊，就像秦始皇这样的 要派徐福三千童男童女啊，到仙山去求不死之药啊！啊，你看这些辗转的妄想啊，永无止息呀、啊，不知道死亡就等着他呀，啊，一口棺材就把他装进去了，抱着在这个世间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的怨恨归到黄泉了，啊，这就是转身希望转因循。好，那我们在这个世间追求就是功名利禄嘛，不是为民就是为利嘛，都是要获得世间的五欲的满足嘛。那对于扬帆经商的人啊，当他载满了满船的货物要去啊贸易的时候，他常常会在江河湖海看到沉舟客，那些沉船呢、啊、碰礁啊，就是死在路上了。啊，那传统社会的人都要追求科举制度啊，那是一条光明大道啊，啊，十年寒窗无人问呐、啊，啊，金榜题名天下知啊，读书人都希望科举成功，啊，进入官僚阶层，但你想想名额有限呐、啊，等到挂榜的时候，落地之人呐、啊。就是考不上的人他就伤心欲绝了，名落孙山了、啊、这是扬帆内见沉舟客，是求地的人常常会有生命的危险。挂榜偏伤落地人求名的功名的人，那也是少数人才能得志，大部分人还是啊伤心啊潦倒的。好，那世间人求不得到什么程度呢？希望自己能有点粮食，能吃饱饭，但往往他一辈子做农民耕耘土地还得不到果福，还吃不饱，这就命的问题了，他就是这个穷命啊。给别人打长工，收了点谷子，上交这个地主或者政府收税，可能自己就留不下多少粮食了，养这个家都是很困难的，这就鼻是耕耘难果福啊。啊，这基本的生存都很难求得到。好，平年纺织上悬存，那男耕女织啊，多少家庭主妇一年到头纺织织布，但是呢自己和家人都是穿着破旧的衣服啊，这个存是鹌鹑， 啊，鹌鹑的那个尾巴是光秃秃的，啊，就拿它形容啊这个衣服破旧的样子。你想想，一辈子纺织，却自己穿不上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补丁套补丁，甚至很穷的人家都全家就是一条裤子的穿了，谁出去就穿这条裤子，家徒四壁呀，啊，这个求不得的苦啊。再就是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不好的人和事，你天天会觉得很揪心，想离开，你求不得啊。比如一对夫妻就是怨偶啊，在一起看的就要吵架呀，甚至打架呀，能够想离婚离不了啊，这就是想离开的，你离开不了，求不得啊。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啊说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啊。这几个冤家对头就生活在这个物质里面啊，相互伤害，而且还离不开啊，这都是业缘的啊。由此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的求不得苦啊，这求不得苦说起来会很多了。比如说你在单位上啊，你想求点官职啊，从处级干部想求到局级干部，科级干部想求到处级干部啊，那这个求官的心非常猛烈，天天就想这个事儿，那你怎么办呢？去送礼，去封，去缠眉啊，那你说处在这种状态他也是很苦，很希望自己提拔一下，但是总是没有这个运气啊。这个高校评职称那也是啊，事态百出啊。有一个副教授想评教授评不上，然后这个过程得了绝症啊，系主任去看望他，他说最后一个愿望，希望给他一个正教授，在追悼池上啊，成为正教授之称啊。一个正局级干部也很想爬到副部，就是爬不上去，也得病了，向组织要的一个条件，希望在追悼文上写他的职务要括一下，括弧副部级候选人啊。所以你想想这个世间 这个求不得苦啊，很苦啊。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会有求不得苦，就不是有虚荣心吗？有欲望吗？对这个世间看不破吗？把一切看得那么真实吗？而自己又没有这么一个善业和福报，你又想要有一个很风光的福报，因果不对称了。所以我们来这个世间还真的要有一点知足啊，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这才是人生幸福的公式。欲望太高了，你永远处在求不得苦的状态当中。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精神层面的问题、心理问题、抑郁症问题啊，常常是你这个欲望太高，求不要求的目标太不断的涌现，又得不到，那内心不是很焦虑吗？所以很多人睡眠都有障碍呀，很多也是由求不得来的。每天晚上都想这个问题啊，我怎么能得到啊？又得不到啊，这种焦急，那怎么办？就吃安眠药嘛。啊，离开安眠药睡不着啊，你说这样的日子也过得很悲惨。好，这个人世间的求不得苦，有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给你一揽子解决，全面的解决。怎么解决呢？你在这个世间得一点穿衣吃饭基本的生存都这么艰难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衣食啊，念头一动自然就显现了，而且不是什么麻布啊、棉布的衣服啊，包括现在都是化纤的、化学的材料的衣服，这些衣服穿在身上都不舒服的。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衣服是七宝的衣服啊，是珍宝的那种，像丝绸一样的，但是它不是丝绸啊。要作为一个学修行人穿丝绸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有杀生的业在里面，竹简才有丝绸。那极乐世界的衣服是珍宝的衣服，那真的是黄金的衣服，但一般讲这个珍宝很硬的，但极乐世界珍宝是很柔软的，像麻布、像丝绸一样柔软。好，那极乐世界的饮食不是我们这点五谷杂粮了，现在可能现在和未来的众生可能更可怜，五谷天然的五谷杂粮都吃不到了，还有吃那些转基因了啊，就是福报越来越差了。好，那极乐世界的这个饮食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极乐世界的身体是如来的身体，清虚之身、无极之体、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它是可以不需要饮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轮回的世间待久了，就有这个习气，有饮食的习气， 啊，他就顺着你的习气，哦，到了中午应该吃饭的时间到了，啊，这个习气还没有消掉，那你就自然的感觉吃饭的时间到了，就有七宝几现前，上面就有七宝的钵，啊，那钵里面就有美味佳肴，啊，那是不是美味佳肴一现前就饕餮的心上来呢？哎，不，这时候他会知道自己不需要去吃，但可以用欣赏，欣赏那个啊饮食的颜色，用鼻子嗅嗅它的香味，用意念去饮食，啊，意念饮食就等于这个意念把这个钵里面的这个美味佳肴的能量给它提取出来了，于是你就感觉到啊身上的力气很充盈，啊，也就意念上领略啊已经食用过了，啊，食用过了之后，它自然的这些七宝薄气，这些七宝己，以及饮食的一些附属的器皿，一下子就消失了，啊，所以念头一动就现前，念头一动就没有了。你说这是法尔自然的无作妙用啊，为了展示这样的情景，我们正在做一个场景啊，就是净土院无量寿殿，我们做了四个场景，在四个角里面啊，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这个饮食的场景啊，有五个菩萨啊，搁在那里啊，在宝树底下很庄严的环境啊，这个地面都是七宝的地面，啊，很华贵的环境当中去饮食的场景啊，这个场景做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那是精工细琢了啊。其实包括种种自身用具都是念头一动自然现前，比如说宫殿，我们这个世间想得点住房也很困难，那那个就是有点住房也就是钢筋水泥的东西啊，那些水泥的东西它是夏天不能散热，非常热，冬天又不能保温，冷冰冰，这种建材都不是很好的啊，还是传统的材料好，像砖啊、木啊、石头啊这些啊。好，那极乐世界的那个宫殿是七宝的宫殿，也是念头一动自然现前，你要想要什么样的建筑样式就是什么样的建筑样式，而且各种珍宝交啊间错呈现啊，有宫殿，还有花园，还有宝石，还有种种的树，哎，它是一个天然的院落啊。那我们在无量寿经对这些资生用具种种的啊，自然的安乐的享受，大家有一定的印象的啊，这就是乐邦衣食天然好，就是天然就是自然而然的啊，而且它是这个十方世界最好的珍宝，程度最高，色彩最通透，最灿烂，最光辉的啊，这些材料。那你想 极乐世界是一个无为的法界，是大涅槃的常乐无尽，是不需要我们为这些基础的衣食住行去分心的一个修行的美妙的道场。在那里就是每天的行为都是提升精神道德智慧菩萨的德业这样的一种内容就不需要像在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的辛苦了，区区就是奔波劳碌奔波劳碌是被迫的，谁想这么劳碌呢？就为了点衣食最简单最基本的生存都这么辛苦，于是一天到晚就被这些温饱的追求塞满了我们的生命，睁开眼睛怎么想到去觅食去找钱，内卷得很厉害，下班之后拖着疲乏的步子回家，疲劳之极赶紧睡觉，第二天睁开眼睛又去奔波劳碌一辈子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在为这些物质性的饮食衣服房舍汽车儿女奔波的过程当中，已经遗忘掉自己原来还有精神层面广阔的区域，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再也不会遭受在这个娑婆世界为了一点衣食住行奔波劳碌的辛苦，到极乐世界去安详，自身用具自然现前展示我们生命的无量光寿的那种修道的生涯永远告别求不得苦，一切愿望都能在极乐世界得到完美的实现。好，南无阿弥陀佛。